友圣经学院课程《精灵事工》，夏言牧师主讲。
教会里面的长者已经成为很大比例的一群，如何牧养与喂养这些长者，成为教会的当务之急。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精灵事工的第二课，老年的三个阶段。那稍微复习一下前面第一课，第一课的课程是说从圣经看精灵，那时候分到四个主要的重点的部分。从圣经看精灵，在上一课我们谈到说老年化，全世界老年化的趋势，然后第二个重点，上一课是神关心老人，然后上一课的第三个重点是神使用老人家，第四个重点就是我们老人家跟神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这是我们在第一课里头所提到的。今天我们进到第二课，是老年的三个阶段。老年三个阶段我们今天也分三个重点来谈，第一个是老年的早期，第二个是老年的中期，第三个是老年的后期。一般我们所说的老年往往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观念，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因为它是很广泛啊，究竟这个老年是指多老，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包含一些什么东西，就因为太广泛，所以没有办法深入的讨论。但是跟老年一个非常有相关的一个名词叫做退休，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名词也都不陌生，所以老年和退休常常都是连在一起。但用退休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比较具体的数字和许多的研究可以来谈，可以讨论，就可以帮助我们对于老年的阶段和老年的生活可以有更好的一些安排和调整。在这里夏老师要稍微介绍一下世界上几个国家的退休的年龄。我们先谈中国，中国现在退休的年龄，当然我们可能在几年前不太一样，现在就我所知道的，中国在退休的年龄对于男性是60岁退休，对于女性是女干部的话，属于管理阶层的是55岁退休，那属于不是管理阶层的可能是50岁就退休，但听说最近这个数字还要想再调整，可能会增加到65或者说其他的数字。所以这个是一个随着时代，随着社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来调整的部分。所以目前中国退休的年龄，男生是60岁，女生是55岁或者50岁。日本退休的年龄，男生是65岁，女生也是65岁。韩国呢，韩国男生和女生都是60岁，都是60岁。那这个韩国是指南韩的部分，就是不是指北朝鲜的部分哈，所以这个部分他们是60岁。然后讲到美国，美国退休的年龄不论是男生和女生一般来讲是65岁退休。英国退休的年龄，男士是65岁退休，女士是60岁。德国的退休年龄，男生和女生都是65岁。新加坡大家都很熟悉的新加坡，他们退休的年龄比较特别，他们男生和女生都是62岁，所以他们不是5或者10，他们不是那样整数，他们是62岁。那俄罗斯男生退休的年龄是60岁，女生退休的年龄是55岁。印度他们退休的年龄，男生和女生都是60岁，都是60岁。所以从退休的年龄就可以看到，在每一个国家他们对于老年的一个概念和一个处理的方式。在这里我们就进入老年的三个阶段。一般来讲，老年我们刚刚前头提到说是一个很广泛的名词，但是我们在这老年学当中把它给粗略的分成三个阶段。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老年的早期、老年的中期、老年的后期，究竟这个早期、中期、后期怎么分呢？所以一般来分就是老年的早期，我们从初老阶段，就是刚刚开始老，是从65岁到74岁，有人开玩笑也可以讲75岁，但是等一下又从75到85的话，中间有一个重叠的部分，所以我们就说初老或者老年的早期是初老的阶段，65到74岁。然后老年的中期就中间老年的阶段，就我们开玩笑中老，中老的阶段是75岁到84岁。然后老年的后期，开玩笑的老老阶段，真的很老，我们就常常听到在老人家谈话的时候，一个
八九十岁的老人家对一个刚刚退休的来说，啊，小老弟，你还很年轻呢、啊。我们起来呢，他已经六十五、七十了，你还叫他年轻？他说我现在九十、九十五了。你说啊、哦，所以他们是老老的阶段，老年的后期。所以每个阶段的身体和心理都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就稍微慢慢的来解释这其中的细节。老年的早期，初老阶段，六十五到七十四岁。大部分的年龄的这个人们可能从工作岗位退休下来不久，或者有些甚至还在工作，那一般来讲大部分都已经退休或者退休下来一段时间，也大部分在老年的早期或者初老阶段，我们的生活还可以自理，就是我们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三餐，自己各方面都可以照顾自己好，然后我们的老伴很多时候也都还在，然后钱财这个时候因为常刚退休，所以积蓄各方面也都还在，所以钱财比较不担心，然后老朋友也多，因为大家刚刚退休下来也都有一大把的时间可以选择退休之后的生活，可以游山玩水，可以自由自在，可以到处的去享受人生。所以这个老年的早期初老阶段，比如说许多人开玩笑，这真的是黄金年华，这时候你健康还不错，经济也还好，然后时间足够，因为在人生常常说我们常常有三缺一，在年纪小的时候你有体力有时间但是没有钱，然后后来开始工作你有钱有体力但是上班被卡住了就没有时间，然后开始退休之后有钱有时间然后体力，到中老老老阶段你就发现体力不太够了，所以在老年的早期初老阶段是好好可以某种程度去享受神要我们享受的部分，但也警觉神给我们的托付不要忽略了，不要疏忽下来。老年的中期中老阶段就是75岁到84岁，这时候老人家的生活和他自理的部分渐渐的有一些困难了，有时候他们可能已经不太想自己做三餐，觉得说到底怎么去弄一个人的食物，或者只弄两个人食物，现在又吃不多，弄一堆摆在那里后来又都坏掉了，很多时候自理开始就是不太想自己做，有时候甚至体力也不太容易处理，所以生活的自理开始有一些挑战，让老伴也开始老了，老伴也开始老了，然后那个时候在老年的中期中老阶段的时候，我们的经济的方面可能还可以，但是老朋友也都开始慢慢老了，大家开始担心老年的生活，发现行动大不如前，会发现说岁月不饶人啊，啊不一样，现在已经75或者85，特别你到85就知道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到老年的中期中老阶段的时候就不那么热衷去游山玩水，但在初老或者老年的早期大家会兴致很高啊，一起去游山玩水，去做游轮或者各方面，或者出国，把握机会，等到老年的中期后期可能就不太容易。接着讲老年的后期，老年的后期又开玩笑叫老老阶段，是85岁以上，可能可以到95甚至到100、105，只要神给我们足够的年岁还可以继续往上头加，没有一个所谓的一定到什么阶段停止，所以老年的后期在神的手中，这个时候在老年的后期我们老人家的生活往往需要有人协助，老人的生活不论是三餐的打理，家里头的清洁卫生，然后还有许多的事情，包括洗衣服啊各方面可能都需要人帮忙，在这个阶段85岁以上有一些老伴有可能已经离世，已经过去了啊，已经安息主怀，所以老人家会经历到这种老年丧偶，那是非常痛苦非常不容易的一段时间，然后到85岁以上有时候会发现钱财也开始不像以前那么充裕了啊，好好的使用了，否则恐怕不知道未来够不够。在85岁以后也发现老友也越来越凋零了。举个例子，如果要过年的时候这些老朋友也是上餐馆聚聚在一起可以开一两桌，然后慢慢到65、75、85、85岁以后有时候连一桌都凑不齐，有时候即使凑了一桌往往这一桌其中一半是照顾的人，真正的老朋友还不到一桌，只有半桌，所以老人家会遇到许多的挑战，开始要考虑选择到底是要居家养老还是机构养老，我究竟是要住在家里头这样子慢慢的老去， 还是我需要考虑要住安养院、老人院或者其他的机构来养老，然后这个时候行动开始越来越不方便，很多时候会需要一些拐杖啊、助行器啊、各方面的帮助，好让我们不至于跌倒。从85岁以后，一般来讲很少在游山玩水，偶尔为之，但是不会像以前老年的早期，有时候几乎每个月都出去玩，甚至有时候每个礼拜往外头跑。但是到老年的后期，这个行动力就不太一样了。而这个三个阶段，老年的早期、中期、后期，不只是对一般人有影响，对于在教会或基督教机构服事侍奉的同工们，也同样的会有很大的影响。在这里稍微提醒一下，在老年的早期初老阶段65到74，这是我们的同工们需要准备交棒，需要准备退休，需要准备离开第一线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时候不见得你说要退要交就交得出去，让我们在老年的早期的时候好好的准备交棒，准备退休。老年的中期中老阶段75到84岁，要准备放手，要准备退出，要准备离开第二线。老年的早期是离开第一线，在老年之前我们都在第一线顶在那里，然后慢慢从第一线退下来到第二线，然后老年中期肯定要从第二线退下来。老年的后期是老老的阶段，85岁以上一般来讲我们鼓励就是你要完全的放手，要完全的退出，可能需要完全的离开工作和服事的场所，并不代表我们要离开服事，我们一生都在服事神，但是你可能在某一个机关、某一个机构、某一个教会、某一个牧养的区里头，那时候可能真的完全放手、完全退出、完全的交出去了。因为事实上在老老的阶段、老年的后期，有时候连照顾自己都不容易照顾得好，那就更不容易去照顾群羊。所以求神帮助我。我记得一位很好的一位长辈，一位老牧师，他那时候就提到说，他70岁以后他不再到外头去讲道，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口齿不那么清楚。他80岁以后，他说他连写作的部分都要小心，因为有时候思路不那么清晰。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小看自己年轻，但也不低估老年化对身心灵的一些影响。我们的心灵可以更新而变化，但我们的身体还是会受到影响。所以失落感是老年三个阶段都没有办法避免，不论是老年的早期，不论是老年的中期，不论是老年的后期，我们都面对失落感。老年人将要面对体力上的衰退、健康上的失去、收入的减少、角色的调整、人际关系的改变。我记得有一位很好的牧师，他就讲说，当他退休之前，每天忙得昏天黑地，他的手机每一天接不完的电话。等他退休之后，他说他那个手机一个礼拜都难得响个几次，所以整个的人际关系整个就很多的改变。虽然有人开玩笑说人走茶凉，并不代表说神不纪念我们，也并不代表弟兄姐妹不关心不纪念，但很多时候因为他们有新的牧者、有新的同工，所以他们也在那边忙。所以让我们警觉，在进入老年期之后，包括人际关系、友谊、服事的关系，都会有一些改变，都会有一些失落感。将来有一天，当我们的时候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都要放下来，我们的生命都要交还给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出于尘土的归于尘土，但是我们的灵魂要回到赏赐灵魂的主那里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警觉，当如果进入老年期的时候，慢慢的练习愿意放手，愿意拥抱这个失落感。失落感并不好受，虽然我们愿意接受，并不代表你会开心、你会快乐，不一定会这样的。但是让我们知道，这也是神让我们学习的功课，知道今生要过去，让我们预备真正回到神那里去。失落的适应，在这个老年期的过程当中，我们面临失落感，失落感的调整和适应就成为老年期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如果适应不良，就很容易出现忧郁症或者其他的一些心情的问题。当心态不平衡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合理的一些行为，会增加我们跟别人相处的困难，也使人际关系受到挑战，然后 自己有时候甚至会出现一些自己的称为妄想，或者说是不真实存在的一些事情。许多老人家有时候会有这种迫害妄想症，会觉得有别人来偷他东西，抢他东西，伤害他，甚至要下毒或这个那个。有一些可能是进到我们以后将来有机会谈的失智症，大脑的结构在变化，所以这个我们一步步的来谈。在这里再次提到说，当我们年龄越来越大，我们在生活方面的部分就会开始有许多的不一样，生活方面的依赖和需求就日益增加，这是一个很需要警觉的部分。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鼓励我们说，你要努力，你要勇敢，你要照顾自己，你不要去依赖别人，能够自己做的不要去求别人，不要去这个那个，这些都是对的，帮助我们成长，帮助我们独立，因为将来你要养家活口，你要担负起许多的责任。但是当我们到老年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警觉，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有些东西会慢慢慢慢的过去，让我们愿意慢慢的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愿意开口请自己的亲人或周围可以帮助的帮忙。当然怎么样适度恰当合理是一个重要，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老年期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们子女们如何合作来帮助父母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时候也会冲击到孩子们他们之间兄弟姐妹原先的手足之情，有些处理关系很好。我记得我牧养的一个教会曾经有一个家庭，他们有七个女儿，所以当父母亲老的时候，七个女儿就排班，刚好一个礼拜七天，所以每一天每一个女儿过来值班，来陪父母亲就一天的时间，所以这是很美好的部分。但是后来发现这些孩子们也慢慢老了，因为当他的父亲已经到100岁的时候，他的老大都已经80岁了，他发现自己开始健康有困难的时候，就开始说我们可能需要请人帮忙，我们每个人就是只是轮半天或者轮几个小时。所以这之间会影响到他们兄弟姐妹之间的手足之情，甚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那也让我们能够警觉说，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恐怕也年纪不轻，他们也需要一些喘气的机会。怎么样子不只是我们的需要可以被照顾，他们的需要也有照顾的好，这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另外如果有新的家人加入，怎么样整合新的价值观和新的情感也是非常重要。这边如果有一些他们后来结婚再婚，或者他的孩子们结婚然后孩子再生出来的时候，有很多调整的部分，如果处理不当，这些人际的关系亲戚的关系要处理不好，有时候彼此之间就会有一些疙瘩，会留下了一些阴影在，可能会造成后来的一些问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不只是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老人家，而让老人家和照顾老人家的，我们都是在身心方面都可以健康，而且不会让老人家被忽略或者被虐待。在老年期，不论是老年的前期、老年的中期、老年的后期，我们鼓励长辈们老人家学习三个部分，一个学习非礼勿听，第二个学习非礼勿视，第三个学习非礼勿言，就是不该听的不要听，不该看的不要看，不该讲的不要讲。老年人我们的听力会慢慢的变差，所以某种程度神提醒我们说，不该听的就不要听，不要听那么多，我们的视力会慢慢的减弱，那我们很多的事情有时候可能不需要计较的那么清楚，差不多就好了。虽然很多时候年轻的时候说哎呀要很精准的部分，但是到年纪大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学习可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就让它过，平安的过去，不要伤了太多的和气。另外不该说的就不要固执，不要太有意见，让我们能够愿意多听多配合年轻人。所以在年纪大的时候，我们要培养比较有一个正面和开朗的生活态度，学习生活的哲学和智慧，让自己体会怎么样可以老得自在，而且老得开心。老年人的数目增加，这个时代老年人的人数越来越多，是因为医药进步，是卫生环境改善，我们生活品质改善，情感健康都很好，所以让生命延长。但是老年人要遇到许多的挑战，年纪越来越大，会发现有记得有些长辈开玩笑说，他现在每一天他吃的药跟他吃的饭几乎是一样多，后来他说我吃的药都比我吃的饭更多，所以去医院拿处方间拿药药单，然后处理特定的疾病去看医生， 成为一个很固定要做的事情。然后很多时候一些老人家常常每一天只是过着一般的生活，就是看点报纸啊，读一点书啊，看点电视啊，上上网络，回忆往事，聊聊天，然后吃过午饭就想到晚餐吃什么，只是关心周围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样让老人家可以精彩有乐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让老年可以活跃起来不只是一个口号，许多长者的实际生活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典范的部分。重点很多时候不在于我们到底几岁，而在于我们怎么样去生活。有一本书叫幸福乐龄，就是高年级，就是这种老年的生活的课程，透过大家所熟悉的一些人物去分享精彩的过往的故事还有目前的生活，然后让我们能够规范，让我们规划未来对于老的一些看法。曾经在这书里头曾经访问一个67岁的作家，他提到说他怎么样去因应老年化他的来到，所以他觉得说如果他可以活到八九十岁，他怎么样看剩下的人生怎么过。他提了一个想法，就是说他会把以前的人生分为幼儿期、儿童期和青春期、老人期，他现在他只有好好的过老年期，那让他能够在老年的初期懂得怎么样去享受人生，老年的中期那不给自己设太多限制，然后老年的后期他说他想要能够真正看淡生死，看淡生死。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都可以学习的，将老年分为老年初期、老年中期、老年后期，让老年更有阶段、更有层次、更有安排。另外一位访问的就提到一位孙先生，他是一位年长的长辈，87岁了，虽然他已经进入老老的阶段，但是这孙先生他不只在生活上充满智慧和喜乐，他对生死能够豁达的认识，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生命态度。然后另外还在初老或者老年早期的一个叶先生，他很快的让自己跳到中老，就老年的中期的阶段，他能够也能够看淡生死的部分，让他能够热爱生命，享受生命，而且不逃避未来可能的挑战。他在他的脑海当中常常有许多有趣的梦想，许多的一些想法他要去做的事情。所以这许多的事情都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去规划我们的未来。还有一位谢先生，他是重视人文教育，他喜欢学校生活，所以他继续到学校里头担任一些志工、一些义工，去教导学生或去帮学生补习。有另外一位先生，他有一个很年轻的心，所以他常常去跟年轻人去分享人际沟通，因为他以前做事业的，所以去分享关于怎么样在商场在事业方面能够发展出来。还有一位是企业的一个研发的团者，他就不断的接受一些访问和一些社团的邀请，去解释他们当初怎么样去开发自己的产品，怎么样去发展自己的事业。在这里许多在老年初期、老年早期的人，他们都懂得怎么样去好好把握他们现在有的健康和体力，来真正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在这里再次的让我们能够警觉到，我们的年龄不是最大的问题，但是我们怎么生活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如何懂得老年和老年的生活是一门学问，老年应该是人生当中最成熟的阶段，许多的事情会因为自己的想法行动而改变，所以不要小看这时候你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可以给你周围的人带来欢乐，可以给周围的人带来温暖。让我们能够体会老年和老年生活，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把祝福和快乐传播出去，对我们周围的人有祝福有帮助，而让他们对永生有期待。所以在诗篇71篇第18节这里讲说，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所以这是诗篇的作者向神的祷告，说等到我年纪老迈头发都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不要离弃我，好让我能够被你使用，把你的能力指示下一代，将你的大能告诉后世，让我成为你的一个器皿，把你在我身上的作为，在我们以前那个世代的作为，能够告诉这个时代的人，让他们能够认识我们的神。在以赛亚书46章第4节这里的写的说，耶和华神说，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保报，
我必怀抱，也必拯救。所以神要安慰，神要看顾，神要保抱，神要拯救，直到我们年老，无论你是在老年的早期、老年的中期或老年的后期，神说他仍然要保抱我们，他仍然要照顾我们，要拯救我们，直到我们这一生走完我们的日子。
耶和华的仆者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耶和华的仆者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响声所举手，
你们当响声所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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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当响声所举手。
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你赐给我们生命，你更将你自己的恩典为岁月的冠冕摆在我们的身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一起来学习金陵事工这个课程。就让我们不轻看我们中间的长辈，就也不轻看如果我们自己已经成为长辈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你可以使用我们，仍然要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为你发声，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一代的人，将你的大能告诉后世的人。天父，求你使用我们中间的每一位长辈，也求你使用我们中间每一位服侍你的同工，不论我们年龄大或者小，求你继续使用我们。天父，我们也求你照着圣经所说的，当我们年纪有一天老迈的时候，当我们头发都白的时候，就求你继续的保护我们，照顾我们，安慰我们，引导我们，使用我们，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求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弟兄姐妹家人中的长辈和我们所牧养中的长辈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课程，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告一个段落，然后等下一课，第三课我们要谈的题目是长者的挂虑。弟兄姐妹再见。
金陵事工这一门课是帮助教会同工来认识比你年长20到50岁的长者，帮助教会同工来规划有系统的牧养与喂养的事工。希望您每天按时收听，祝您平安。
今天金陵事工课程就在这里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我们下次再会。